齐老师，我怎么就是修这个六字明的时候，感觉两个大拇手指都没有了呢？然后就说这个是不是结不了印了？然后一动了念头就出来了。
连大拇手指都没有，整个身体都没有了，也是好事儿。
不是，就是说我就担心这个是不是这个印就结不了了？然后一动念头，这就也感觉有，但是。
以后他感觉没有了。
不是，就是感觉这个结印的时候，那要是手要没有的话，应该整个手没有啊，怎么就两个大拇指都没有了呢？
不是你，不
然
是
后我
你
说
是
一，
结好印，在修的过程中发觉没有了，在结印之前咋会没有啊？
结好了，就是在念那个时候，
对，结
嗡
好以
嘛
后
呢
感
呗
觉
咪
没
吽
有
的时
那，
候，然后一动念头，一说这找两个大拇指头找的时候，哎，就回来了。回来然后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好像是等回来的时候吧，这个念头就乱了一段时间。
那你急着回来，那不要管他有没有。
啊，谢谢老师。
崔老师好，我有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这个进入一种状态，啥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就看到好多人啊，他就在说话，在吃饭啊，在干各种事情，但是就是感觉好像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就是这种状态。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他们不知道，你咋知道他们不知道啊？
就是这种感觉，嗯。
感觉管啥用啊？就是研究感觉管啥用啊？
师兄是在修心中心吗？
对，心中心，
哦，多少座啦？
700多座吧。
700多座啦。
对，
打过漆吗？
嗯，打气没有？
嗯。
嗯，平时就是每天2小时。
齐老师，晚上好。
你好。
那个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修行人喝酒的问题。就是我想说，如果为了身体的健康，平时就是小酌一点，喝一点点酒的话，这个行不行啊？
你说是为了身体健康，那不，那都不叫酒啊，那成了药了，吃药了。
啊，对，差不多是药酒。
那不算喝酒，那算是药，为了治病，那是药。
药是可以的，
对呀，那都不算是喝酒。
他是沉，人家是沉迷喝酒，他又不是沉迷。
影响打坐就行。
不是，吃药咋会影响打坐呀？我不知道你这概念是啥，咋想
哦，我
的？
的概念就是，我记得好像说，就是我不太知道，出家人是不是不能喝酒，不能饮酒，有这个规定是吗？
那
因为
仅仅
我们。
那不是那是戒律啊，
啊，对对对，戒律，
戒律，戒你受了戒了就饮酒就犯戒，你没有受酒戒的话，你饮酒也不犯戒。
我没有，
戒
我
律。
是居士，我是在家的居士，没有受过戒。对，还有一个最近就是，因为我现在有500多座了嘛，然后，有打过酒，正式的打漆没有打过。然后我就感觉，近一段时间就是打坐的那个状态没有之前那么好，没有那么定，
我说好定这回事，
就是感觉坐上老是动来动去。
啊，那你当然是靠你的毅力坚持啊，
我
不
能坚
动那
持。
靠你的毅力坚持不动。
哦。
咱们在这说讨论讨论，这能管你不动的事啊？就凭你自己的毅力坚持。
哦，那老师，我就是迁坐，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感觉就是很就是状态挺好的，很清静，也没有什么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的打坐的过程当中妄念特别多，是不是平时观照不够得力啊？
那好吧，那你关照得力一些。
行吧，我感觉我可能都是在打妄想。
那吴师兄没下去吧？你不是要问那个齐老师那个偈子吗？临济祖师的那个
问
偈
啥？
子，你忘了？炎流不止问如何的，真照无边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
哦，
对。
对，就齐老师，我就是前几天整理那个临济祖师语录的时候，临济祖师的那个最后他那个传法偈里面有一个叫什么？炎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四托？他那个我看汉字上写的是他，但为什么读的时候要读那个托呀？
哎呀，那读上它也行， 你就读论道也可行，这无所谓
啊，也都可以。我看那个书上写的说读托更有韵味，我还问赵立明，
对啊对啊，就是为了韵味嘛，就是为了
啥韵味啊？
押韵嘛，
脚吧，押韵
哦，押韵哦，押韵，
押韵呢？
哦，知道了，知道了。
老师，那个押韵是不是应该是从那个方言的那个角度押韵啊？
那个在古代就是读托，读不读它。
哦，
他古代就是那样读的，现代这个普通话读他，
哦，现在的
他就是读法不一样，他的意思应该没有变，
哦，意思一样，意思一样，这读音有所不同，
哦，意思一样，嗯，
你后面的不是还要问老师吗？真黎明离相人，
离言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那不跟那个磨押韵了吗？读成脱。
哦，磨托多少二声，哦，
鹅还有
言流不止问如何，真正无边做是托。
那个
黎言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
啊，
对，黎明离相人不禀。
我上次听您的音频，我好像也没有太听明白那两句话的意思。
老师可能忘了老师讲的那个音频了，都太久了。老师是
太忘了，
时间讲太久了。
老师，那要不你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呗？真照无边说四托，那个师兄那个四写错了，是似乎的四。
我知道，我来改。
啊，
嗯，
真照无边说死他，
说死他，
这不是说死他，这傻吗？又变成这样了。
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这个句子
啊，就是过去的事儿忘差不多了，基本上忘光了。
啊，那要不我提问吧，就是这个黎明离相黎明人不禀，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要是就是离。就大家都不明白离相黎明，然后最后那个真不是后面是什么来着？
吹
毛
急用，
吹毛急用，
吹毛用了急需
磨，吹毛用了急需磨。
啊，吹毛剑，您当时说那个吹毛剑它是宝剑，是不需要磨的，是不是？
嘿嘿，那么理解的，磨一磨就磨吧，
磨。啊，吹毛用了急需磨，到底是要不要磨？
算了，不说要不要了。
哦，好吧。
那是当时就是一种意境，这种比喻的心境就是意境，
哦，
能契就契合，不契合最好忘掉了，别在这追求了，越追求离得越远。
好，
能记住没记住，不能记住以后再说。
知道了，老师。
对，那个吴师兄，你不还是要打漆去吗？你打漆的是磨还是不磨呀？你打漆是去磨去了还是不磨？
我都忘了这事了。
对，要磨。
吹毛用了，
继续磨。
就感觉这个话说的
有
点矛盾的呢。
因为齐老师当时是这样的，因为郭老师讲锵锵茶馆的时候讲这个传法器，我们有好多人的理解就是说他这个吹毛剑用了还需要磨一磨。然后齐老师就说，临济祖师他不可能讲这种剑法的，临济祖师一讲肯定是讲的是这个盾的，就不可能说还说让你去磨一磨的，去搞一搞这个什么断一断的
断烦恼啊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又是怎么样的，不会的。所以吴师兄是在这儿卡住了，他到底是磨还是不磨？一会儿那个郭老师说磨也可以啊，我理解就是磨。然后齐老师又说啊，这不可能是魔啊，灵机组是不会这样说的，所以他可能是矛盾了吧。
对，那我们的打七打九不也是魔吗？打坐打千坐也是魔。
听老师说。
啊，
吉老师说我们刚才好像打断老师了。
哦。
没有打断，我没说啥。
嗯。
我说魔就魔吧。魔。
老师，那个我那个马上要去打漆了嘛，那你打漆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比较好？是就是抱着
签字你死了。
什么心态都不要有，只管打坐吧。
哦，
别那么多事，整个心态过来干什么呀？
后面
多事。
就是打气不都是抱着明心见性的目标去的吗？啊，行，不要心态，不要心态，听老师的。
啊，齐老师好。啊，老师，我问一下，我们平时是持阿弥陀佛名号，还是持这个嗡嘛咪呗呗吽的六字名号啊？
想吃啥吃啥，都不不吃钱。
哦，比都哦，吃这个就是，
嗯，
比大王香都好多。吃哪个都比大王香好。
哦，他这个主要就是，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少起妄念，就吃个名号是吧？能摄心就好。
你搁这解释他干啥？你就吃。我说你就不用这样解释，只管吃就很好。
哦，就是感觉就哦，行。
也又再继续解释了。
对，
我不跟这个解释。
哦，那个。我就是考我为什么问那个问题，我就想这个我们上这个上座的时候是吃这个六字名号，那这个在平时如果是阿弥陀佛名号，好像比较顺口的感觉。
念佛当然很好了，念呗。
哦，他不冲突吗？一样是吧？
嗯，不知道你说的啥，什么冲突什么的。
哦，另外还有一个给老师请教，就是。我那个一个接触咱的心轮心法是最早是从那个跟学习仁泽老师的那个教法，就是他那个就是一到九年级课程。我想问一下，这个仁泽老师这个他这个教法的课程和咱那个这个心中心这一块就是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那一块。
九级是？
我不了解他那边的情况。
哦，因为这个仁泽老师也是好像是圆寂老师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就是这个反正就咱佛学的一个课程嘛，然后我平时跟他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咱那个心中心法。
我不了解他那边情况。
哦，那我的上座之后就是直接打坐，没有。还有那个这个还要继续，他有九年级还没学完，我要继续学完吗？
我不知道九年级啥意思，你说的。
他就是大概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学佛按仁泽老师说法，就是学习的一个次第嘛，就好像上大学一样，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你说那个我不太懂。
哦，啊好，那咱这个就是直接就上座就行，这个。啊，齐老师，
没听到你这个说法。
就是平时我还要读一些哪些经典呀、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读一些这个这样的经典内容嘛。
你在组织开始有你这一类的要求没有啊？
啊，
组织开始里头。
哦，就读组织开始。
你读过组织开始没有？
我这个大概那个。这个咱那个群里发的祖师的开示，我基本上就是没有系统的有这方的内容，就是大概浏览就这样。
我说的都不是你说的意思，我就说你的问题祖师开示里都没有。
哦哦，
老师在回答你。
哦，明白了。哦，就是这个。
你祖师说的未准，我说的也不未准，都得以祖师开示为准。
那我平时就是除了上座之外还就是这个要读一些这个那就读不需要读一些内容。
祖师开示为准。
祖师开示。
你看一下老人的开示，老人的视频。
哦。
咱们群里经常会发节选的，建议还是看完整版的。
哦，咱那个网站上有完整版。
对、
哦、
有。
哦，好，
什么都有啊，有好多视频都可以看，好多文章呢、
哦。好的，啊，感恩老师，感恩齐老师。
师兄，我们跟齐老师学习的话，老师反正一直是，就说祖师开示里面有要求的，我们就按照那个要求做。我们就是如果祖师开示里面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我们是不加东西的，因为你加一点，我加一点的话，这个就。 就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已经都变了。所以齐老师这边的话，老师自己都讲，如果我说的跟祖师开示是不一样的，那么以祖师开示为准，就不以我说的为准。齐老师这边是这样的风格。
哦，好好好、嗯、好。
那个、哎、我们的义工师兄已经把那个网址发到我们的聊天区了，你可以打开看一下，那里面我们的祖师开示啊，然后齐老师的那个就是著作啊开示都很全的。老人的那个视频也是全的，对，对，就是
这。您看一下，这上面有书库，里面有书，然后还有视频，视频有很多，还有新听的音频。如果没有时间看视频，可以听，打开新听听音频也可以。
好的，好的。
嗯，看一下，你看，
哎，
老人的各地开示，还有讲的经。
好，好，好，好，哎，谢谢老师，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前一阵就是比较用功，然后打坐坐上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就是我连着坐了四个气，就是整个打坐过程当中都很清醒的，那个持咒也很清晰，就是。到了第二个期的时候，有一次就在座上，然后就忽然之间就感觉好像身体就充满了气的那个感觉，就像充满气的气球，然后很清晰，咒也没停，过了一会儿就身体就开始就发热，就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就是手印就是又胀又热，就是成了一团的那个感觉。然后我睁开眼睛，真的就看着好像是就一团气的那个状态。之后我也没停咒，就一直持到最后。可是到了那个四个小时到了的时候，我的这个手印和这个小臂就是胀成一个了，就很沉很沉的。我就原来的那个坐的那个挺拔的姿态就不行了，就因为它太沉了，我就得趴在那里。然后四个小时到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我是下坐还是不下坐，因为下坐我的那个手就是很沉。就好像是一下子出不来，然后不下坐就那个，反正时间也到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下坐还是不下坐，还有就是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当然是好现象，是好现象，下不下坐由你自己决定，
我自己决定。
那你说谁能跟你再跟你说下坐不下坐
啊啊啊！那我自己决定，我就再等一会儿，然后持咒慢一点，让这个手轻松了，我再下坐。谢谢，谢谢齐老师。
没有事，没有事。
啊，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就是去年我是在北京打的七，打完七之后参加了一次齐聚，那个齐聚现在，啊，
聚会是吗？
齐聚现在还有吗？
不是我弄的啊，齐聚那个事儿，你看齐像是我的姓氏啊，我姓齐，那个事儿不是我干的啊，不是我组织，不是我组织的那批人，那个事儿。我没有组织齐聚，
我
虽然是我的姓，我姓齐，但是那个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没有组织过齐聚。
齐老师，如果我有一个事情，我不想在这里说，想单独跟你说，你有什么方式？
这我想不出来啥方式。
那个，我让李华转告您，可以吗？
李华在哪儿啊？我都不知道这。
啊，你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哪
儿。王师兄，你这样，你加我微信吧，然后我给你推一个北京的那个师兄，你跟他联系吧，好不好？
好的，我就是转告，单独转告一下齐老师，或者说跟齐老师加个电话，或者
你跟他联系吧，好不好？我把我的电话给你，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好的，好的，谢谢。
私下的问题我不会给你啥意见，也不会答复你啥，你不要跟我说了，不要紧。
那个齐老师是这样，去年就参加齐聚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自身没有准备好，然后当时你好像是可以给我那个灌顶的那个权利，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感觉
这个事可以公开说的。为什么我为啥私下说的？你是要灌顶权的，我要了解你，知道你灌顶行，我马上就给你了。我不了解你，你再找一个熟悉你的人，告诉我，我也认识这人，你也认识这人，有人介绍，我听听你的情况才可以。不能说你要了我就给你，那不可能的事儿。
我知道，因为是去年齐聚的时候你有过这类的表示，我才有过，现在我才有这个失望，否则我不会有这个失望的。
可能你会误你误会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示？不会有这种表示。
不会的，那是我误会了。
你误会了。
啊，那好的，那我就知道了。嗯，那我再努力，谢谢。谢谢老师。
秦老师，对话框里提的问题没有开麦。
就是那什么，就是见性啊，容易去除习气这一段啊。
嗯，对对对对。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什么逻辑啊？就他说这个说话这个逻辑我都不能同意。但是没有见性可以弱化习气。但是不能，我第一次听说还什么弱化呀、啊？他的概念我都跟不上。
不知道这个师兄有没有看祖师开示？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可能不是咋回事。
嗯，那师兄您能开麦跟老师交流一下吗？
特别是下边说着，这怎么拉扯到一块儿？我这概念，什么没有见性，无明还在，通过持戒、布施、培养慈悲心等方法，减轻了世间物质欲望和我，算不算净化？什么又联系到八十众呢？这都咋扯一块儿了？我这些名字。
那师兄上信中心了吗？
燃烧习气和除习气一样效果，这都是哪儿的？他这思想我跟不上，算了，就说他这不算有答案吧，我跟不上他的思想，说的都啥呢？见性就是一个人认知，一个明白，这个明白也是心嘛，也是念头，这啥问题？无明也是一种念头是吗？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扯不上，不行，我跟不上他的思想，咋让搭配到一块说了这话，这咋回事了？这也可能人家说的很明白，是我糊涂，别的人看明白了给我解释解释也行，可能是我不适应他这种说法，我糊涂，也可能他说的很明白，我不清楚，谁给解释也行。
那我试着说一下行吗？
好吧。
这位师兄他说的意思。可能就是只要我们修法实际上有些原来的一些习气都是就是定力修法定力就会增加，原来的一些习气就是在慢慢会弱化的。那个你现在说见性了容易去习气，见性了你后边说的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假的，这个
同意他的说法。
嗯，
他说的是没有见性，无明还在，那是习气吗？那哪能有习气啊？那哪会是在习气啊？那是造业受报的轮回，造业受报轮回咋能说成习气啊？是见性了以后才能说成习气，不见性哪能称为习气啊？
啊，对，
那些都是造业受报因果，那能算啥习气啊？
对对对，明白了，但是还转不过，在心里还是转不过来，所以才叫习气。见性不是一个认知，他这个还有个第二个问题，齐老师。
那见性不是认知是啥呀？我这不是他的概念，我可能我不是很明白，跟不上他的思想。
见性就是一个认知。
那师兄他是修心中心多少座啦？
我吗？
不是提问题的师兄，他说他也看过祖师开示。但是祖师开示不是看一遍就可以哦，还要打坐修行啊。
这个明白肯定不是念头， 这个明白就没有念，没有念头了。
我大问无明也是一种念头，我都不明白他这啥意思，啥无明咋会是这念头，我说哪跟哪，我这套的跟不上他的思想。
印星这个网站还可以直接搜索关键词，在书库视频专辑里面都能看到。刚才有说无名，这个是张师兄，他又问了个问题，他说造业会往八识里面种种子吧，习气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去习气不就是
听不懂他这个他这种概念，我听不懂，
我也没看懂
怎么说的呀，啥哪跟哪他说这是
习气是这么来的，
我听不懂他说这说法。
张师兄，您修心中心多少座啦？莲花一年三个月，还没有上心中心是吧？他还没有修心中心呢，可能是看了老人的开示，然后修了一下莲花印，然后对这些概念可能。
那也很好，心也很好，但他说话那个逻辑，我早就听不明白咋回事，也可能不怪他，是我的事
儿。他可能
老是看不明白，他到底说的啥？
不是，我也看不明白，他这个好多名词放在一块，然后这个前后也
好像不应该那么放到一块，我总觉得不应该那么放，我怎么应该
是的，
所以看不懂看不明白。
他在理解这个见性，所以他说见性是一个认知，是一个明白，他是理解。
理解不能等于见性啊。理解了就是见性，在理论上知道了。
对。
理论上知道不等于见性啊。
对。
而且这个理解也很奇怪，他的理解我也看不懂。
他的理解就跟不上他的理解，跟不上他理解这个思想。
你看他说见性就是一个认知，就是一个明白，实际上他就是想理解到底什么是见性。
这个师兄好像
原来在六月明星见性这本书里说得很清楚啊，还用再费这劲呢去理解他可能都没看老人的书，这都不好说这个事。
他好像在评论区说他看了，但是我估计他是没有真正实修落实到，然后是用自己的琢磨着写。我是这么猜的。张师兄可以拍卖给老师说，我们也对吧，他说他看了视频。他又说什么习气除尽了，阿拉耶识不就是转成大圆净智吗？除习气不就是净化阿拉耶吗？老师他又说了。
你听我听到，哎，他说这不错啊，好像是这，但是有觉得似是而非的，我就
没
感觉。
对，他是看老人的视频，把老人讲的东西应该拿过来了，然后再自己再去理解，然后因为没有实修的经验，所以他就可能就是想象出来的，我是这么猜的，也不知道师兄什么情况。
反正不是不能直接，我看他说的不能直接明白。
对，但是他有些概念可能还是老人嘴巴说出来一些东西，对，
我在评论有道理的讲的。
还是要落实到实修，有这个体验。然后再把老人的书籍还有视频要反复看，因为你看根据感觉，有时候反正我当时看了我就感觉自己没看似
的。哎喂老师，那个我想问齐老师个问题，就是
你想吧。
啊，齐老师，我现在已经过千座了，然后就是想，因为我母亲生病嘛，我想修一个那个，就是引用法里面有一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救度一切众生一切病苦，最有成效秘密咒。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咒语它就是用的时候是咋用啊？我现在就是像修那个六印的时候就那样，就是，做完了之后，然后举到头顶去回向，这样用的。
这也可以，我觉得你要说具体怎么啥是治病的方法，我不大了解。
啊，
具体啥方法不知道，我听你说这个修行举鼎回向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你试一试吧，看效果
啊，
看这病变这个病的效果，好不？
好，确实，那我就这样先回向，这样来用。
对，
啊，
先这样试试
啊。
他要是你要是遇到内行了，这地方有经验的人，他告诉你方，那最好，那样最好。
啊，
我没有经验，我没有治病方面，我不行。治病的、预测的、超度的，像这些东西我都不行。
好嘞，夏老师，那我就先这样了，先回向用。
好吧。
哎，钱老师，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话题，就是脾气。然后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个脾气是不是就是说自我的那个脾气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老是就是那种我执，老是自我那的那种，嗯，就是那种自我的脾气。我现在理解是这个。
就坏习惯。
你理解啥？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话呢。
这个
老师就是刚才讨论的那个习就是习气的问题。我说我现在对那个习气的理解，这个习气实际上就是自我的习气。
什么自
我？
我
对呀、啊、我都听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是跟自己逆着来的呢的意思吗？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老是认为有一个我，就是
我执。
对，我执，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很多就是他自我的这种认知和
自我是吧？
观念和
自己的自我
啊，对，自己的自
啊，自己的自啊，
对，自己的自啊，对，自我啊，自我啊，
啊，太自我的，
自我，对，就是这种自我的，因为这样就老是有一个我在，就有一个老。不管干什么就老是我啊，
那不就
好老师呢？
接着说，他说的啥？大家还没有明白了。
你接着说。
没啥了，我就是想上来就是问那个齐老师那个就是那个启用法，我想问一下那样用可以不？其他没啥问题。行，那行老师。
在这些法上也没有啥经验，你问我这个也。
喂，齐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光光净净的真如本体，它也是有一个光明相的嘛，只是说我们不执着这个光明
相。首先得弄清楚，我都现在就首先我认为得弄清楚三系是什么，三样得说出来，三系是什么呀？
什么？
还有六出。六出是什么？这六样也得说出来。
三系是那个。
你这个说三系啊，肯定跟那个六出是连在一块说的。
哦，这个、
什么什么长六出，你这可能是这样。
嗯，就是说，它是，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如它本体的话，它是有一个光明相的，它也确实是有这一个光明相，能这么理解吗？我就是想请问一下。
我都没听懂，这跟三系六出有啥关系啊？你想着。什么光明相干啥
的？那我换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真明这个真如本体这个佛性，它就本身它就自带的一种光明相，可以这么理解吗？但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光明相，也不可以去执着它。
光明相啥意思啊？我都你说这个光明相这种说法我感到很陌生啊。
你是不是
有光明相的说法吗？
他觉得他的这个真如本体自身就是光明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能听懂啊？像你这样说话能听懂。他说了个光明相，我听不懂啊，那咋回事？
哦，对对对对对，就自身他本身就自带光明。
不可说。
自带光明，我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自带光明啥意思？我们说的自性光明，不是像那个灯一开就亮了，不是那一种啊。是说的心里亮堂堂的，是心光啊。
心里亮堂堂。
啊，你说的光明是。就像这一拉开关电灯亮，那光明，星光啊，自性光明说的是星光啊。
嗯，好好好，知道了。
他不是能说出来的。
但是这个光明，它也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刻确实会有这个光明像出现，但是也不能执着它。
青龙现在说的话。什么有时候出现不就不就说执着的哪个哪儿，这是你说的啥不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我不能明白说的啥。
哦，好，那我下次我再组织一下问题我再问你，可能是我问题没有组织好。
齐老师他把那个光明相就是光明警戒他说成是光明相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说这个意思，他把那个我们心里亮堂堂的光他说成是像电灯里发亮那种光
啊。对，确实有过。
那不是
有过啥呀？有过像电灯发亮的那种光，是不是？
确实有过。
有过像电灯发亮的那种光，并不是指的星光，有那里有过那种光。
啊啊啊！对对对，您这样说就明白了。
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确实有过，有过啥呀？有过星光啊，有过电灯光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
有过电灯光，有过电灯光是吗？
是有过电灯光，只是说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这样说吧。
为什么是比方啊？现在说的不是比方，就是发亮的，会发亮，就那一种。
对，
像电灯发亮。
对，像电灯箱发亮，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亮，但是不难受，只能这么说了。
他说这个我能听懂，这样他说他有过实际的看到。我们这个不是星光，是发亮。我想问问，像我看看这多少人，我瞧瞧，现在这40多个人啊，46人啊，你们都是谁？要是有，也像他那样会发亮的光，你说话我听听，是不是我有误解？我这也有啊，你说一说就行，我看看。
因为在公共场合，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讨论这些境界上的问题的话，我就有。会有一点点担心，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道友，所以说我就没有说的太明白。
你知道是境界
啊，所以说齐老师问他说，老师说听不懂，所以说我就稍稍的说一下。
那是境界啊。
齐老师，我的问题这个问完了。
张宇师兄又在说啥？我来找什么？刚才那师兄是不是觉得自己见到了本性？所以说
没有没有。
那个张宇师兄又说，接着上位师兄请教一下，自信光明、星光、了了分明，这些都是妙有，是心的作用吧？自信是没有任何知觉的吧？那是石头吗？
但是我还是弄不很明白的，说这话。
嗯，他可能还是。
这重要的，那心的，这都是咋弄的？
他要一个，他又整了个妙有出来。
这个我都听不很懂，慢慢是因为不知咋回事啊。
嗯，
我说跟不上，我说一直跟不上，他真的出了啥呀、啊？
跟不上这个思路。
这不是，他说的很明白，这由于我的原因，我没弄明白。这样，别的师兄弟给我解释解释也行，看看我能不能通过别的师兄弟解释，哎，变成明白。我看不明白，变成不明白。看看能不能，我一直就听，我听这说话总是不能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咋回事？这可能也不能怪他吧，这是我的事儿。
齐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看看对不对？我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看到的这个光实际上是像，那么他是智性的妙用啊，他这意思，他的意思应该是
这
个智性是。
我也是有点好像有点跟不上，看到的光是像，智性的妙用。这是要干啥呀、
啊？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光是智性的妙用啊。
智性妙用怎么了？接着说。
然后他下一句说的是，智性是没有任何知觉的吧？
智性只有知觉，这我没听说过。
他下一句，他说智性是没有任何知觉的吧？就是说他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好认识好像
知觉咋回事了？这是
他把自信跟知觉联系在一起，
这是咋回事了？我这听着这真的我别扭，我不弄不清他说的是啥，自信跟知觉咋回事？
他应该说是他的理解可能的意思就是自信，他是在觉和不觉这个上面去认识自信，他认为自信是没有知觉的。就是说就是在有觉和无觉这个上面他在分，他认为智性是无知觉的，那就是还是落在有知觉和无知觉里面。
无知觉，你说智性有知觉，我觉得别扭这个说法，要说是智性无知觉我听着更别扭，咋回事？都不能这么说话，我觉得是。
齐老师有个新的问题。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一句，有为法是说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一切事和物吗？我对金刚经有为法理解的对不对？
有为法就有所作为啊，无为法就是无所作为。
皮老师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哦，
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没弄明白，等弄明白以后咱再讨论，你讲完。
哦，之前那个问题我觉得没那么重要，就是我有点小疑问，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准确，这
个
跟您没关系。
你说哪个问题没那么重要啊？你讲的是哪个问题啊？
就是那光不光明的不管了。
光明的事啊，光明我总觉得这种光明跟电灯发光的光，我总觉得不是一码事。
哎，对，
我就直说了，我就直说，我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这不能说就这个光明就是电灯发光，那种光明这不是一样的，是星光。
对，您说的，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对，您说的对，我也很赞同。就我想请教您的是，就关于就是说大城和那个小城的问题，我一个理解，就是说您看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就是说大城和小城其实他们最终还是同一层，他们只是
是同一层吗？
最后最终就是最终还是成佛。
大城大小正是发心不同啊。
对，发心不同，其实他们最后还是会同归到同一层，就最后最终的目的还是成佛，只是他们的各种的方便不同，能这么理解吗？
你讲的要假如是说回小向大，我就能理解了。回小向大，在以前的教义里啊，总是这么分，就是有定性阿罗汉。所谓定性阿罗汉指什么？性质定了，他就是阿罗汉。也就是他不会回小向大，一直就是小乘正者。后来原教的教义大乘佛法，原教教义出现了，有一个结论就是根本就没有定性阿罗汉，早晚的事儿都会回小向大。
对，我也非常认同这个，我对，对，没有问题。
一开始的教义是说有定性阿罗汉，有是有回向大的阿罗汉，也有些阿罗汉他不会回小向大。你看，
可能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教义可能它是一种方便说吧。
没有定性阿罗汉就都会回小向大。
对，那你再定性的阿罗汉，你上去了，你看到人家如何，你问了他也会慢慢的改变的，也会回小向大。
发大乘心就是发大乘心就是发度众生之心，他会的。
对，他也许他
看没有定性阿罗汉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
对，你也许你长期住在那边，看到人家一步一步的上升，他也许会产生一种更加上进的心，他还不是要来度众生。好了，齐老师没有问题了，谢谢您啊。
行，老师，我5年前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针对那个人世间世间遭了难的那种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那个灾难造成的那个几十万人生命瞬间永灭以同一个形式的那种灾难。
你说的啥我没听明白。
灾难是吗？
那个灾难。
什么
啊？
那个灾难嘛，老师就是
灾难造成，
对，把几十万生命瞬间吞噬了的那种。
数十万
人。我没听明白啥难呢？咋回事？
老师，您看这个屏幕上的字吧，它是针对灾难造成数十万生命消失这个现象，有什么想法是吗？
对呀、我5年前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老师的回答，很简单，就8个字，他说。一切都在那个因果当中。老师是这么回答的。
造业受报。
对。
造业受报。但是老师我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老师我自己又联想到一个问题。老师你说那个既然是那个一切都在那个因果当中。那么老师你说有些人得的那个病得了很严重那个病，比如说用古代圣贤们传下来的那个药方把它治好了，治好以后那个施治的大夫或者是医生会不会遭到那个病人的那个因果方面的那个不明生物的那个反噬，会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现象，老师？
你说是治病的医生他会因为这儿有病，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因为治了别人的病，因为这个事儿他自己会得病，是这个意思吗？
对，老师，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做了就是好心办的好事，令别人健康了，他的 他的由于造了这个因，他受的果应该是他能得到健康。我跟你的想法恰恰相反。
哦，是这样
的。你的关系，你说的啥意思啊？是他令别人得健康了，他就要病，你是这个意思？我不同意你的见解。他能令别人得到健康，他自己更能得到健康，这叫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嗯，那老师，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他会不会那个破坏了那个因果？这个看病的这个大夫或者医生，他因为
啥因果？
他要是顺其自然的话，就是不会破坏这个因果嘛。那我们要是干因果的这个事，
哦，给别人治好病的不在因果里吗？破坏什么了？啊，他给别人治好病，他不在因果里啊？
他
也是好因，他是好果嘛，他就得健康之果，这有啥不可以吗？那很奇怪，我不能理解他的逻辑。